大家早安，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好，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安息在他的爱内。事事有定时，睡觉的时候就睡得好，清晨的时候有精神，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喜乐的一同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向他献上我们的爱。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夜安息在你的爱内，重新得力。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在清晨就颂扬你的圣名，赞颂你至高至圣的名。主耶稣，你是堪当一切的赞颂、荣耀、尊威。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颂扬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听见你永生的话，看见你荣耀的面，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主做的事样样都美好。让我们再次的打开殉道篇第三章第一节，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都有定时。第十一节，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事实，并赐给人认识时事的经历，它帮助我们认识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是醒悟的时期，现在是我们要准备面临到他荣耀降临的前奏。第十四节，我知道凡天主所行的事永恒不变，无一可增无一可减。凡是天主所做的事都有永恒的特质，都有他爱的味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因着他是爱，因着他是圣洁荣耀的主，他是光，他是公义的天主。他所做的样样都美好，是永恒不变的，无一可增无一可减。天主这样做是叫人敬畏他，当我们会敬畏他时，就会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当作话。他说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爱世界来亲近我，我们就不愿意爱罪恶，我们就不愿意爱世界，我们就愿意照他的话来亲近他。当我们会亲近他时， 他会继续的告诉我们，每一步路他都引导我们经验到他的爱，经验到他的公义，经验到他的美好，经验到他的在我们生命中，他要赐给我们各式各样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丰富。当他召叫你来到这里，他与你有约，两天前你就来了，你就领受他的恩惠。今天已经是第三天，那么他在这三天里一步一步的准备我们的生命，准备我们的家，准备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要在他的准备中，我们要以他真真实实的进入那更大的丰盛、更大的美好中。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24章，马窦福音第24章，当门徒们问耶稣，今世的终结，人只要乘着云彩再次来临的时刻，那是什么时刻？灾厄来临之前有什么先兆？有什么记号？主说那一个日子、那时间，不是我们能知道的，连天使都不知道。但是阿爸父已经命定了一个时间、一个时期，而且他让我们知道，那个时期来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先兆，就是记号。当我们看到这记号，就知道这一个日子已经临近了。主耶稣说，有一个时刻，到处都有饥荒、瘟疫、地震，国与国征战，民族与民族征战，这一切只是惨痛的开始，惨痛已经开始了。而这一个惨痛会一阵又一阵，一阵又一阵，直到天主的旨意，他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完完全全准备好了，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是信他的人经历起这一切的困难磨难而成全的得胜者。那时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要杀害你们，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互相出卖，互相仇恨。这事情也正在发生中，有许多的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人，由于罪恶的增多，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唯独坚持到底的。我们就要以坚忍的心信主，信到底。这坚忍到底的才可以得救。主把得救的这一个启示跟光亮告诉了我们，就是他愿意我们都是得救的，都是坚持到底的。落恶的时代怎样，人子来临的时候也怎样，那么落恶他的生命就是他能够坚持到底，他坚持到底，完完全全完成了上主吩咐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我们也愿意坚持到底，所有主要我做的我要好好的做，而且要把它完成。主就交办我们下一个工作，他在交办我们下一个工作，我们就是一件一件完成他的工作。他要我们做的工 我们完成了，那是有赏报的，那是有功行的，而他要我们做的，他就赐下他的圣神协同我们，带着我们与他一起完成的，是有永恒的特质。末世录第十四章那里提到圣徒们的义行常常随着他们，是在天国在永恒的时代里，这一些天主召叫你你完成的，就跟着你在天上。诺厄所做的直到今天天主还纪念，耶稣基督还提着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在那一个邪恶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因着他的正义齐全，他负起天主给他的使命，就把他全家都带到基督内，他是全家得救的。天主喜欢他拯救的人，他就拯救这人的一家人。为此天主召叫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时，他们要在逾越节那一天宰杀羔羊，吃羔羊的肉，涂羔羊的血，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是一家一家的吃，一家吃了，一家都出离世界的捆绑，跟随他走义路。中途大事录16章31节，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这是他的应许。你家里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不要说没关系，有关系，因为没得救的人是到地狱火湖里去，你一个人到天上是一个很失落的痛楚。这就是天主不愿意人丧亡，他是很痛的。没有一个做父母亲的愿意他的子女是丧亡的。我们是天父所生的孩子，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丧亡，他要我们听他的话，坚持到底的，一定要得救。你为你家人的祈祷绝对会应验，因为你信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你信耶稣，如果你真的信，你就抓住他的话向他祈祷，这是出于信德的祈祷，必定要蒙公义的天主他真实的答复。你只要不丧失你的信心，因为救你家人的不是你，是天主，只有天主可以救人。但是你信不信主是你的责任，他喜欢我们全家都得救，诺厄是全家都得救的。而且不要只是关心你自己，要关心你周遭的人，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诺厄是非常辛勤的传讲福音的喜讯，这坚持到底的才能得救。让我们翻到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三章20节，几时一个义人离弃正义而行不义，我要在他面前安放绊脚石。纵使是一个义人离弃了正义而行不义，诺厄是在天主面前正义齐全的人，意思就是他一直跟天主有一个正义美好义的关系，而不是以前是义人如今已经不义了。因为我们的天主在他内毫没有不义，我们也是在他的保守中成为他的义人。如果你不听主的话，不论哪一句话，你就变成不义。他说要宽恕所有的人，要爱弟兄，你仇恨弟兄，你不喜欢其他的基督徒，不论他跟你是不是同样的宗派，同样的在一个教会里，那都是天主家中他的子女。你若不爱自己的弟兄，主的话就说就有绊脚石，使他死亡。若你没有警告他，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他所行的正义也不被纪念。不要认为你是个义人，没错，今天你是个义人，你变成了不义，你还是会丧亡的。 要坚持到底，永远是正义公义天主与他一同往来，信他的人在信心中生活。他也要他的义人告诉这一些跌倒的义人远离罪恶，但我必向你追讨，写在你若警告了义人使他不犯罪，而他没有犯罪，这样他必要生存，因为他听从了警告，你也救了你自己的灵魂。主要我们关心他每一个子女都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他，都是得救的，特别是你的一家人。至于你警告了义人，那一个迷失的义人，他悔改了，他会得救，你也与他一同喜乐。若你警告了他，他不悔改，你没有血债，但是他们会上亡。诺厄传福音，除了他一家人之外，别人听了吗？没有一个。但是诺厄没有血债，因为他是忠信的传讲天主要做的事。他不但传讲，他用他的生命去生活，他在迫切很好的准备。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做好好的准备，你就是辛勤的侍奉主准备，这是他们的见证，他们会看到了，他们也会看到了，原来天主喜欢我这样生活，天主喜欢我们众人都这样生活。这是为什么要坚持到底，不要相信你现在是个义人你没问题，那么到最后一刻一定不能够否认基督的名。这一否认，主说当人子乘着云彩在天使的荣耀中，他也要在父的面前否认这些否认他的人。我们是不能否认他的人，一定不能够在任何的状况下接受兽的印记，拜兽像偶像，那就一定会到地狱的永火里去。不要因为你曾经做了什么正义的事就可以，不，这是经上的话。所以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侍奉他。让我们再翻回马窦福音第24章，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获救。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这是天主的爱，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听到他天国福音的喜讯。天国的福音，天国不单单在乎言辞，而在乎天主的德能，就是有他的能力要释放。而在最幕后的那一个可怕的日子来临的时刻，我们继续读21节，那时必有大灾难，有很大的灾难，现在还没到，但是一定会到。我们已经在这大灾难的前期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这末后世代的末期了，大结局要发生了，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了很多很多丰富。这大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大不大？大到从宇宙到现在确实有很多灾殃灾难。我们有过全世界的瘟疫，那个大灾殃就比我们所面临的这新冠的瘟疫更严重，比更大的地震，土耳其的地震更严重，就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困难。你要准备好在方舟里就没有问题。诺厄也经历了一样， 是他那个时代从来不知道水灾是什么，因为在落恶的时代，直到洪水降下，天就打开天上的水闸，各处的水闸倾倒了洪水。那之前他们是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下雨，不知道下雨是什么，更不知道洪水是什么，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但是天主都知道。诺厄不知道，天主知不知道？天主知道，知道一切的天主就告诉诺厄要准备。诺厄不见得知道他会准备，他会准备，他开始会知道。你认为你不知道，你就不予理会，你会因着这一个迷茫而付上惨痛的代价。主耶稣，我尽管不完全理解，但是你的话不是骗人的，我敬畏你，你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绝对会成就。纵使我不理解，他会成就。而在成就中，我们开始理解，理解每一个时期原来都有主的手，原来都有主的爱。而最糟糕的是，我理解了太迟了，太迟了。不要犯罪，要敬畏，可以把你的肉身跟灵魂丢到地狱火湖里的那一位，不要怕撒旦，他只能杀害你的肉身，不能够伤害你的灵魂。但是要敬畏天主，可以把你的灵魂跟肉身丢到地狱的火湖里去，我们要敬畏他。那不是他愿意的，但是当这罪恶败坏一直长，这黑暗让人心完全败坏了，让人心都活在罪恶中，天主一定会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公义的天主，他不会让义人受到恶人的迫害而没有关系。他愿意我们以坚忍的心，他愿意我们都悔改，他不愿意任何人伤亡。这是一个极大的灾难，他要我们醒悟，要我们准备。第二十五节，看，我预先告诉了你们。他告诉我们，我们摆在心中，又是他告诉我们很多的事。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时期，那一天到了，他会告诉你，我五年前跟你说的话，就是今天要应验了。他今天这三天跟你讲的话，到的时候，圣神会使你想起，你要准备好，我们要准备好。他虽然没有到，可是一定会到，他爱我们。我们继续读三十三节，你们该知道，他已近了，就在门口，他已经非常近了，就在门口。我们可以再读二十九节，那些时日，灾难一过，就是大灾难过后的时刻，历时太阳就要昏暗，月亮也不发光，星辰从天上坠下，天上的万象也要摇动，一切都要被震动，震动到这么厉害。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在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嚎，这是在地上的种族都要哀嚎。人子他的记号要出现，众人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他要派遣他的天使，用发出洪声的号角，由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聚集他所选的人。 这一些准备好了的，他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天使要用洪声的号角声把他的选民都聚在一起，把他所选的人提到天上。那时我们就要在云彩中跟他在一起，那时是多么多么丰盛美好的一切。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下，就是他要除灭敌基督假先知，从他口中所发出的利剑，就是他的话，要除灭一切仇敌的作为，要把敌基督假先知丢到地狱永远硫磺的火湖中。那是末世录第十九章天主的话。而至于准备好的，就被提到天上，就要进入他的婚宴里。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在天上有极大的欢呼。第六节，阿肋路亚，因为我们全能的天主为王了，让我们欢乐鼓舞，将光荣归于他吧。因为羔羊的婚期来近了，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就是他的新娘，就在这一切的过程中，在磨难中，以坚忍的心坚持到底，依靠天主的话，是从天主的话，主耶稣基督用他口中的话，用圣神的活水，把他的新娘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这一个新娘也准备好了，是新娘准备好了。新娘准备好了，天主又赏赐她穿上了华丽而洁白的细麻衣。这一个华丽而又洁白的细麻衣，衣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正义的关系。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衣，就是我们跟天主有了一个新的关系。他把我们从祸根污吏里拯救出来，让我们脱去了旧人，穿上了基督，成为他的义人，跟他有一个新的关系，就在他为我们准备的圣宫中度日。这一个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就是他们做主要他们所做的事情。诺厄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好使我能够做你要我做的事，他一定会告诉你。当我们真的愿意承行天主的旨意，他就会告诉我们他的旨意。这是若望福音第7章所说的。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这样做。细麻衣就是一条一条的麻编织而成的，也就是这新娘圣徒们的义行是完全的，完全的，没有说只有编了一半，另外一边还是空的。主就让诺厄所做的每一个工程经过检验，都可以在审判中没有问题的，直到天主圆满的旨意在他的生命中完成，在你我的生命中完成。这是天主他愿意我们依靠他，准备好我们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成为他的得胜者。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4节，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赴一轭。这共赴一轭就是一同去做同一个工作，两只牛共赴一轭去犁田，就是一起去犁这田。那么 信的跟不信的，一个要往世界走，一个要往主的道路走，这走不动的，这没有办法一起工作的。两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这是亚摩斯先知书第三章所说的。为此他要我们同心合意的一同跟主耶稣基督同心同行，都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或是光明跟黑暗哪能有什么联系，信的跟不信的哪能有什么股份，天主的殿与偶像哪能有什么相合。我们就是生活天主的殿，圣洁的天主要圣化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愿意怀着敬畏的心，也是第七章所说的，我们既有这恩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以敬畏之情来成就圣德。因为天主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我要在他们中间徘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百姓。为此你们应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也就是要从污秽中出来，不要存留在污秽里。你们要从他们中离开，这是上主说的，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要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这是全人上主所说的，就是污秽的跟圣洁的是不能够在一起的。我们若活在污秽中，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圣洁里。人若不洁，就不能够见到天主的面，因为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要准备我们，除去我们心灵的各种不义和不洁。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这里讲到巴比伦的意思就是通往偶像的大门，通往巴尔的门。巴尔的意思就是偶像取代了天主的位置，这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不洁的地方，在世界不洁里的不洁。教会是不可以活在不洁中的。第四节，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从天上说，我的百姓，你们从他中间出来吧，免得你们分赃他的罪恶，免得你们遭受他的灾祸。也就是天主要我们离开不洁，进入他的圣洁。在末后的时代，经上说义的与不义的要分开，不洁的与圣洁的要分开，而这一个黑暗的跟光明的要分开，我们就发觉说义的更义了，不义的就更不义了，的两极化也在发生。那么我们到底要往哪边走？我们到底要如何走？你的决定要按照天主要我们所做所走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要好好的读主的话，因为在马窦福音24章，我们读了很多主讲到末后时代要我们知道，要我们准备，要我们警醒的地方。马窦福音的24章3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不会过去， 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当你跟他的话结合在一起，纵使遭受迫害，你要坚忍，你会得胜。因为他的话是真理，是生命，他的话是我们的安慰，他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他的话是我们的安息，他的话就是他自己。让我们碰触到他的话是这样的真实。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提到，纵使在磨难中我们也可以欢耀，这是天主的话所说的，磨难会来，但是连在磨难中我们都可以欢耀，因为磨难会生忍耐，我们会坚持到底的忍耐就是在磨难中所生出所长成的。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我们的生命就成熟了，成全了。老练生旺德，旺德不叫人蒙羞，我们就会带着一个不动摇的盼望，不会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他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这圣神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来自天主的喜乐，他给我们的喜乐也是这世界夺不走的。我们要把他的话当作话。我们这一次聚会的主题，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说的，绝对不要离开我们的机会，特别是在末后的日子，越靠近主的日子我们越要如此。这一个我们的机会，英文用的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机会，不是跟拜偶像的一起在集会的，是指着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跟信耶稣基督人在一起，就是信耶稣，把耶稣基督的话当作话的。我们要彼此用主的话来互相勉励，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主就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他就引导我们，准备我们。让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第一章，有120个人听了耶稣基督的吩咐，就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祈祷。中途大事录第一章14节，他们都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这一个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是同样的心，就是都是相信主的话，同心合意的。当我们都把主的话当作话，我们跟主的话和谐的圆满的结合在一起，就是跟主耶稣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真实的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的聚会，就是我们以同样的天主的心为心，基督的心为心，天主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天主要做的事情为我们共同一个目标，我们就能同心合意，圣神就降下来。当圣神降下来，众人都充满了圣神。我都一直讲到3000人灵起，那一天就有3120人充满了圣神，说了新语言，教会就在那天诞生了。第42节，他们专心听取中途的训诲，时常团聚波比祈祷。这是当时的教会他们生活的样子，也就是圣徒们的聚会，信徒们的聚会，也就是天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榜样。他们这样的聚会就是听主的话，中途传讲主的话，他们是把主的话当作他们要遵循的真理、目标、生命、生活的一切。 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状况，都有经上的话成为我们得救的智慧。时常团聚，他们常常的团聚在一起。擘饼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跟主联合在一起祈祷，这就是这四件初期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事。当他们这样生活，十三节，中徒们就显了许多的神迹异事，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每一个人都怀着敬畏的心成就圣德。不是说他们一碰到主充满圣神就已经圣化了，是一个过程，但是有他们聚在一起，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话，借着中途的口传讲主给他们的训诲。主的话会洁净人的心，圣神会洁净我们的生命。凡信的人常常聚在一起，他们就常常的聚在一起。这一个常常的聚在一起，不是只是吃瓜子聊天、看电视、打牌、沾家长里家短，不是，而是有四件事：主的话、主的身体、生活在一起、祈祷。一切所有都归公有，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按照每人的需求分配。也就是当诺厄在方舟里，在方舟里一切所需要的食物供应都是在方舟里供应的，有没有从外面得着的？没有，全部都是天主安排准备，他的仆人准备好，天主准备好，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跟外面的世界分开了。因为有一段时期，在末后的七年的第二个 3.5 年是最辛苦的那 3.5 年，你若不盖兽的印记，你不能买不能卖，不论你有多少钱都不能买都不能卖，你怎么活？主要我们完完全全依靠他。而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这样子活，也像在方舟里面的，他们一起共享他们有的所有的，那么不依靠外面的。如果你家里养了鸡，有了很多的鸡蛋，你一家吃不完，那么在困难的时刻你要分享给别人，分享给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么他家是种高丽菜的，种了很多他也吃不完，如果他不跟人共享，就天天吃高丽菜，你就天天吃鸡蛋，但是一共享起来很丰富，非常丰富。主就是让我们学习着要共享，要分享，要生活在一起，要彼此关心。而且我们不会为了不能买不能卖而有什么缺乏，有很多的奇迹异事，五饼二鱼的奇迹，各种奇迹。当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时，主会以奇迹来供应我们。当我们同心合意时，主的手会进来，主的手一进来就是超自然现象，它的供应会在你的家中。当你的家成为像诺厄方舟这样的家，会在我们中间，也就是主要准备我们能够经验到这一切，而能够大获全胜。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的前往圣殿，而且挨户的擘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在时候不那么艰难的时候，你可以去圣殿，可以有大型的聚会， 但是在敌基督来的时刻，就是他毁掉了一切天主的圣天，那时就是不可以聚会的，因为你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迫害的。在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公元的前300年就是这样，基督徒被迫害的非常非常厉害。为此他们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去聚会，意思是不是就是不要聚会了？不，你要在你的家中聚会，不要离开，主要我们的聚会。他们就在家庭中聚会，为此圣经中有提到家庭的教会，这里说他们怀着欢乐的心，诚实的一起进食，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就一家一家一家一家都像方舟一样的，在300年公元的1年到300年，就是前三个世纪，基督徒被迫害，可是信主的人更多了。我们翻到腓勒门书2节，保罗中途祝福一些人，在2节也祝福阿希尔顿以及在你家中的教会。在罗马书也提到家中的教会，在中途大事录1章也提到家中的教会，也就是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就是主耶稣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就是圣神充满的地方，就是天国的预象。你的家要像在天国里一样，经历天国的文化、天国的威能、天国的丰盛，而且上主使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他的家中，他要复兴他的教会，在这一个极大的艰难迫害中，他要复兴他的教会。就如落恶的时代如何，人子要来临的时代也如何。落恶在方舟里经历了这一个过程，天主也在这一个过程里要保守我们众人，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准备我们，他要引导我们，在他的爱内经历到他的丰盛。在末世录那里提到了有7个教会，就是主的众教会的样子，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就是在不同的处境中间，主都帮助我们得胜。你得胜了，你要帮助其他的人得胜。比如给萨尔德的教会，众人都玷污了这白衣，可是有少数没有玷污白衣的人，你们要兼顾其他那一些要死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胜。你要成为你家中的得胜者，帮助家中软弱的人，你要成为你教会中的得胜者，帮助你教会中软弱的人，让我们都在主的爱中，全家全教会就是天主的家，都在他的旨意中。而有一个得胜的教会叫做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主对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称赞。我们翻到末世录的3章，那里提到这一个得胜教会它的样子，末世录的3章7节，你给菲拉铁菲尔的教会的天使写，那圣洁而真实的，长有达维钥匙的，他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就是主耶稣，他是至高的权柄，他是得胜的王，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的，他会为你开门，为这小小的一群人，我知道你的作为， 看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谁也不能关闭。他要为他们打开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闭。我知道你的能力很小，却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他们的特质就是三点。第一点，菲拉铁菲亚的意思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相爱，他们遵守主的话，就是主的话对他们都是非常的明确清晰的。那生命的圣言我们摸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作证了，我们传讲了，我们听了，我们信了，我们也碰触到了。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主跟他们讲的话，就是一直生活在主的话不断的供应他们。当你亲近主，就跟主建立亲密的往来的关系，就能够常常听到他向你说的话，你也可以常常向他讲话。所以遵守主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不论在什么状况下，他们都高举主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第十节，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他们不但相信主的话，他们以坚忍的心坚持到底。这坚忍就是表达了他们爱主的那一个生命。天主的爱是含忍的，是凡事忍耐的。他们不论碰到什么样的状况，都以坚忍的心高举主的名，相信主的话，彼此相爱。这一个彼此相爱，就是他们被主的爱连结在一起，让我们也在主的爱内被紧紧的结合在主的爱内。我就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有一个时期叫做试探期，这一个试探期要临于全世界，也就是全世界都不可以免于这一个试探期。而这一个试探期震动的时期，这一群人，菲拉达菲尔的教会的这一群人都是被保守，就像诺厄在方舟里，在审判里，他们没有经历到外面那洪水的审判所带来的那一个杀害人生命的那一个极大的困难。而在这极大的困难中，他们是完完全全的被保守的。主就是要我们在爱中跟他结合在一起，他要在我们中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是成为在至高者隐秘下居住的人，全能者荫庇下护卫的人。主恩待我们，呼召我们，现在就爱他，现在真实的爱他，就是做他要我做的事。他会告诉我们每一天做什么，你不必担心，你不必害怕，因为他掌权。连在磨难中也不害怕，而能够欢耀。这一个临于全世界的试探，是为试探全世界的居民。我快要来，你应坚持你所有的，免得有人拿去了你的花冠。坚持你所有的，就是主已经赐给他们以他一同为王的应许。你要坚持到底，而不要失掉了这生命的花冠。胜利的，我要使他成为我天主殿宇中的柱子，绝不让他到外面去。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和从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我天主的诚意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就是天国，以及我的新名号都写在他的身上，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就是他 在准备他的新娘，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是在善功中生活，在他旨意中度生，依靠他，也是为他所用，传播他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得救，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里，都能够进到他永恒的爱里。这是天主愿意我们珍惜我们现在蒙恩的时刻，因为这一个时刻你的祈祷，只要你跟天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好快好快就惊艳到他的回应，就惊艳到他的能力，就惊艳到他的丰盛。当五旬节圣神降临，那是众人都充满了圣神，120人都充满了圣神，好多人闻到响声聚在一起。波多禄就跟众人讲说，这所发生的事，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第二章，他说这是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话所应验了。第16节，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他要把他的圣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甚至在那些日子里，连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他们要讲预言，也就是圣神充满的世代，人人有血肉的人都可以充满圣神，而充满圣神就领受了这圣神的恩赐，这恩赐就是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预言就是天主把他的话摆在人的口中传讲他的话。波多禄讲的这些话不是波多禄自己想的，而是圣神给他的，就是先知话。那不是只有他，儿子女儿都可以，青年人要见异象，看到神事，老年人要看梦境，有异梦，这也是先知的恩赐，借着神事，借着异梦，知道天主在讲什么，可以是经由这画面的讯息，也可以经由话语他直接跟你说的。连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他们要讲预言，就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人充满圣神，知道天主要做什么，可以传讲他的话。在末世录的第10章，那里提到，我们可以翻到末世录第十章，末世录的第10章的第7节，当第7位天使将要吹号角的日期，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就是所有天主的奥秘要在那个时刻完完全全的完成。建方舟有建方舟的时期，方舟建成完成有方舟完成的时期。正如天主向自己的众仆先知所宣告的，他的众仆先知所有的预言都要在吹第7个号角前完完全全实现。第8节，我听见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又对我说，你去从那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手中取过那卷书来，把那展开的小书，就是展开启示的书卷。我便往那位天使跟前去，请他给我那卷小书，他就对我说，你拿去吞下它吧，它必使你肚子发苦， 在你的嘴里却甘甜如蜜。我就从天使的口中手中接过那卷小书，吞下了它，果然它在我的嘴里甘甜如蜜，但我一吃下去，我的肚子就苦了起来。随后有声音对我说，这卷小书指的是记载着天主的话，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语。这小书是敞开的，就是启示是敞开的，让你吞下去了，你明白主的话。当我们的生命跟主的话有很大的距离时，我们会有一种肉性，不太容易，很不容易的苦。但是这是短暂的，他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想法。哦，原来我过去这么多的麻烦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想法所造成的，我还抓住不肯丢，我要改变你，还好你不改变，你改变了我，我现在把它丢了。那一个最大的苦就是很挣扎的要不要丢，但一把它丢了就不苦了，甘甜如蜜，非常的甜美。因为主的话比极纯的蜜还要甜，就是给我们绝大的喜乐丰富。随后有声音对我说，关于诸民族、诸邦国、诸异民、异语人民和诸君王，你应再讲预言。有旧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在讲，还有这里提到幕后主还要兴起先知，特别是在五旬节之后，先知之恩是主体要赐下。若望中途领受的这恩典启示是给主的仆人们的，因为启示录一开始第一章就说，这是把幕后要发生的事启示给天主的仆人们，也就是给侍奉主的人。你要如何讲先知话呢？要把主的话吞下去，你要读经吞下去，就是成为你的生命，按照他的话生活，他的话会更新我们的生命，他的话会净化我们的生命，他就会在需要的时候给你他的话，会出来，他会用你的口传讲他的话。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里提到，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渴慕神恩，因为爱就是天主，我们追求的是天主，渴慕的是他给我们，为我们有好处，他喜欢给我们的礼物是为了建造我们。我们不是追求礼物，而是追求给礼物的这一位，他喜欢把礼物给我们，叫做神恩。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渴慕神恩，尤其是要渴慕做先知之恩，就是渴慕传讲主的话，而主的话是建立主的教会。第三节，那做先知的是向人说建树、劝慰和鼓励的话，他愿意我们都在爱中彼此激发，在主的家中人人都领受。就像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他们对于主的话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一有话出来就是会知道说，对，主，这是你在跟我讲话，这是你在跟我们众人讲话，这是你的话，我们都阿们，我们都遵行。那说语言的、讲方言的是建立自己，那讲先知话的却是建立教会，就是建立方舟、建立主的家。可是不是凡话凡灵就信，要分辨。圣神还赐给我们分辨的恩赐，要分辨什么是来自他的，我们要保持，什么是不是来自他的，来自仇敌的，要抵挡，要拒绝，什么是来自人的，求主净化。主会帮助我们在他同在、做主为王的地方，在你的家中、得胜的教会里，先知的话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圣神在那里，异梦神事很多，我们也实在需要 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惠，保守我们，装备我们，打这场好战，跑这场赛跑。他是荣耀的主，他是得胜的主，他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天和地真的会过去，但是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我们若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若活在他的话里，他的话不会过去，我们跟他的话也不会过去。主喜欢把上好的给我们，就是他把他自己的圣神赐给我们，阿爸父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内以及基督耶稣成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内以他合为一灵，在圣灵里，当我们真的都跟主耶稣基督合在一起，就不会有纷争。如果我听主耶稣的，我的太太也听主耶稣的，我们都觉得主耶稣不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放弃个人的想法，要照主的话，那么这是主的话，主会不会跟我说一个话，跟我太太说一个话，让你们两个纷争，会不会？不，主没有一句话会反对他自己另外一句话，他的话都是和谐的。当先生跟主合而为一，太太跟主合而为一，这夫妻两个才是真真实实的合而为一。如果夫妻两个合而为一，不跟天主合而为一，不是件好事。第一个亚当跟第一个厄娃，他们两个是都同意吃天主禁止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两个都同意了？两个都同意了，是不是两个都吃了？哎，两个都吃了，好像彼此相爱合一，可是吃了以后就开始推卸责任了，都是你给我作伴的那女人叫我吃了我才吃了，都是她害的，马上就不能合一。如果是跟偶像跟不洁跟污秽合在一起，你要从那里走出来，不能在那里一同上亡，审判要从神的家中开始，他的审判就是义的跟不义的要分开，圣洁的跟不洁的要分开，黑暗的跟光明的要分开。当他审判那不义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在那边跟他一同上亡的，那不是他愿意的。感谢主，主的话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里的更大，这黑暗世界的霸主，黑暗的灵欺骗着全世界，后来那敌基督假先知更大的势力作恶，可是不要怕，在我们里面的比他们比在世界里的更大，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他永远是得胜的。这个得胜他是得胜有余，在洪水泛滥时，上主在洪水之上高作为王，我们就在基督内与他一同高作为王，你可以一直在平安中，因为他是和平的王，他给我们的平安是真实的，你听他的话会有很深的平安。仇敌的话给你很大的不平安，你不要听，你听了以后就更不平安了，你还失掉了主给你的平安，你不要沾染不洁，因为我们跟黑暗是没有骨没有份的，天主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活在他的平安里，活在他的喜乐里，活在他得胜的权柄下，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待会我们休息后有赞美敬拜，之后有复活祈祷治愈祈祷，因为我们人很多，复活祈祷的意思我跟大家解释的很快的解释，就是主耶稣我愿意低头，你做我的主的意思。 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主。如果有真实别人的手放在你头上，你又不愿意顺服，那个是没有办法得着主的祝福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顺服，因为时间跟人这么多，我们不会一个一个的去为你手放到你头上的副手祈祷，但是会求主亲自他的手来为我们赐下的祝福，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听他的话。当我们听他的话，治愈会发生，主也会在那段时间把他的话放到他的仆人的口中，放在他仆人的心中，会讲出主的话，主的话会带出治愈。让我们翻到出谷记第15章第26节，上主说，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我绝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们。埃及人指的是世界里的人，在那里有好多的世界里的病毒、世界里的灾殃、世界里的劳苦、世界里的重担，这一些是世人所承受的，不是听命顺服天主的子女所要承受的。他们没有平安，但是我们主给的平安常与我们同在。我不将那些加给你们，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他是医治我们的上主。我们诚心听他的话，他的话会治愈所有的病，所有的难处，他只要说一句话就成了。我们需要的就是他的这句话。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要回应。如果先知话说，把你的劳苦和重担交给我，我要使你得安息，你有很多劳苦和重担，你就把它交给主，你就立刻得安息。你得到了安息，是因为你听了主的话，接受了。主的话常常不只是对你，也是对其他的人。所以这句话就是在场的所有的劳苦和负重担的到主跟前来，把它交给主，主都要使他的安息。不论主讲哪一句话，只要圣神在你的灵里面作证，那是对你的，你要用信心来承受，要顺服。主会赐下他的话来帮助我们，主会出下他的圣神来充满你，你充满了圣神，主会自己跟你讲话，他的话会治愈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治愈，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我们的魂被治愈，我们的魂就喜乐了，不忧伤了，我们的灵被治愈，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就更畅通了，就更好了。我们的灵被天主所圣化，灵魂体都被净化，我们就不容易去误会天主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把它扭曲了，我们会非常清晰的更多的认识主，也就更为他所用。在末后的时代，是不是有很多的先知要兴起，都要应验？有的人不懂的，主是赐下了新的先知话让我们懂旧约的先知，而这一切都要应验，要把主的话吞下去。这是一个主充满他祝福的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时刻，我们要顺服他，领受这一切的丰盛跟美好。待会在休息之后回来，我们会赞美敬拜，赞美敬拜之后，我会带着大家祈祷， 我带着大家祈祷之后，我们用舌音祈祷，就求主赐下他的话。在祈祷的时候，当我说我主耶稣，我来到你的跟前，这个我代表我们每一位。你如果阿们的话，你就说我也是来到主的跟前。主耶稣，我爱你，因为我也爱你，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位。那么在先知话的时候讲的我，常常是代表主。祈祷是我们向主祈祷，先知话是主向我们讲话，常用第一人称我。把你的劳苦重担交给我，我要使你的安息，不是交给讲话的主的仆人，是交给主耶稣。因为这是先知话所述说的，也代表主，主是用了我们中间他要用的器皿去传讲他要讲的话。感谢主，在休息的时刻也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好好的求主光照，你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要悔改，求他保险洗净。